好，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我们开始前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在耶稣基督里，你给我们预备了何等丰盛的恩典。主，感谢赞美你，又有主你的圣灵保惠师，今天带领我们一步一步来认识主耶稣，啊，认识你的福音，能够进入主你的恩典。主，感谢赞美你，在这一年当中，啊，用你的话语来引导我们，你的杖、你的竿都扶持我们，让我们来走这条属天的道路。主啊，让主的圣灵今天就在这聚会当中继续来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更多的能够认识你，认识你的福音，认识你的恩典，认识主耶稣。谢谢主，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来继续思想这个题目，住在基督里，今天是第36讲。这个系列我记得从大概二月的今年的二月的第一个主日吧，一直讲到12月，这是今年我最后一次讲到啊，所以多少有一点总结的性质。我们最近呢，其实一直都停留在这段话，以弗所书3:16，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我们在这一我看这是几节4节经文里啊，我们停留了超过了绝对4个星期。但感谢主，我觉得在这些时间里头啊，对这几句经文的认识真的是比一开始要加深了很多。我们一开始我记着在3:16停了好一段时间，对吧？当时所讲的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要得胜啊，怎么样能够刚强呢？其实先要外面的人软弱。我们本能的反应就是让外面的人刚强，让我们这个人更行，知道吗？更厉害，更有成就，更聪明，比周围的人都更强。这叫做靠肉体夸口，对吧？但是你越那样子来对付你里面的定罪感，实际上你会发现里头总是有那么一个疙瘩，有那么个你不够好，你不行那样子的一种撒旦的那个声音。所以呢，我们在那里头待了，可能我都觉得可能有2-3周，就是讲这个啊。在过去一段时间里，3:17呢，或许大家觉得我们没有很仔细的讲，但实际上我自己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突然就对我一个认识啊，就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基督因信住在我们心里。所以当我们啊，今天来听信神的话语的时候，当我们听到福音，听明白，真成为我内心的信仰的时候，基督是怎么样进来的？基督就是这么进来的。他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哦，有的人有个很神奇的这种跟神的，英文叫 encounter， 对吧？跟神的这样一个相遇，然后那一次耶稣基督何等的真实，向我们显现，是吧？我记得 Andrew Womack 就讲到，他说这种经历啊，其实他希望不要发生在大多数人身上啊，发生在你身上都会对你的生命造成极大的破坏，因为过后你没有办法维持在这种就是感性上的跟神的这样子关系，所以往往过后的很多年都非常非常就是 miserable， 都想要回到这个状态里头。但在这里讲到基督因信住在我们心里，当我们听信福音的时候啊，虽然可能花的时间很长，虽然很慢，但是随着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生命发生变化，这个是非常非常实在的。他进来就在这里了，对吧？就在这里了啊，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并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这句话呢，是我们在过去有好几周一直在讲，或许我们没有一直停留在这一句话就这么讲，对吧？但是我们在讲什么呢？我们在讲到底在天人当中是什么东西让我们不能够感受到神的爱，不能够体验到这一个，不能够活在爱心里头，在里面生根建造，是吧？所以我们在这幅图画啊，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 meaningful 的，就描写肉体的生命。 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很多次，我就不仔细讲中间这里所说的了啊。上周呢，我们提到撒旦的一个杀手锏，杀手锏啊，中文说杀手锏。如果小月露露不知道杀手锏是什么，对吧？回马枪是什么，对吧？这都是最厉害的那一招，对吧？最厉害的那一招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定罪你的价值，定罪你的价值。当一个人啊感觉到自己 worthless， 没有任何 value 的时候，哇，这个时候你就被彻底打败了。我们都怕这个，对吧？你最怕的就是觉得自己没有价值，最怕的就是周围的人觉得你没有价值。所以呢，既然这是你最害怕的，撒旦用什么东西呢？他就用这个杀手锏，用这个鞭子。你想想，为什么人今天啊，他非要想要在肉体里建立这个肉体，非要通过自己的学业或者自己的社交或者什么样的，或者在朋友圈里头要晒一下你自己的什么东西，想象别人会羡慕你的生活，为什么？就是让你觉得你有价值。而我们的价值常往往是通过跟别人相比，我比你更好，所以我就更有价值，对吧？这是我们人的特点。所以人之所以要建立这样一个肉体生命啊，最终来讲是想要自己的价值被肯定。但只是在这个肉体的这个体系里头啊，我们却不知道的是，当我们想要这么做的时候，就上了撒旦的当。我们用他为我们所设立的属世的这些价值观来衡量我们的价值。你想，价值观是什么？我们以前想到价值观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只会想到这是我所看重的，对吧？但是却不知道你用什么量器量给别人，你也用什么量器量给你，同样这一个东西就是不是决定了你我的价值。你如果把学术当作价值啊，你要如果能够今年啊要发上两三篇 science 文章，哇，那就不得了了。当然对我们这样的人来讲就不得了，一篇就够了，对吧？但是对有的人来讲，人家不觉着两三篇 science， 对有的人来讲啊，这人家是很容易达到的，所以人家就比你更有价值。你要出去找工作的时候，你看一看你的 resume 上面的成就，那些东西就衡量了你的价值，你能不能拿到这个工作，你能不能申请到某些学校，对吧？所以今天呢，你设定这个价值，你接受这个价值观的时候，这一个东西就成为你的鞭子，就成为撒旦的鞭子来打你。因为每一次你达不到这个价值的时候，他就告诉你，都不需要他来告诉你，你自己就决定了我没有价值。当你看到其他人在这方面比你更有成就的时候，你自己就不得不接受他比我有价值，对吧？所以呢，我们一生当中我们做什么呢？我们就拼命的用撒旦、用世界所塑造的这个价值观来建造我们这个肉体生命，好让自己更有价值。却不知道，这就像那个老鼠一样，在那个笼子里跑，你怎么样跑都跑不出去，对吧？怎么样跑都跑不出去，而在这当中就陷在这个生命里头。而每一次觉得没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我们最痛苦的时候。所以撒旦呢，他一般也不把我们彻底打败，就不让你觉得纯粹的没有价值。一般到那个地步啊，大概就要自杀了，对吧？但是呢，一般人就是害怕自己没有价值，这个鞭子就打着你一直往前走，对吧？我们平时的那种各种各样的压力，你以为是什么东西造成的？最终来讲，就是涉及到你我的价值。所以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啊？当然，世界上告诉你，对吧？我们可以来增加自己的价值，让自己更有价值，让别人不得不更看重我们，这是世界上所用的方法。我们基督徒呢，常常也在用这些方法，因为这是很本能的去这样子来做，想着有一天，当我这样子的时候，你知道自信心是什么？自信心一定是取决你对你自我价值的一个认识。这个有的时候也取决于这个家庭的教育啊。你会发现教育一个肉体啊，真的是很难的。你对一个孩子很严格啊，从小很严格，我们家基本上是比较严格的教育孩子。 你对孩子很严格呢，容易让孩子觉得自己不重要，有没有这种想法？觉得自己不重要，对吧？就这个就是一种缺乏价值的感觉。但是溺爱，哇，孩子是小祖宗，对吧？小祖宗，那种人就会觉得自己有价值吗？不是，他在自己家里头是小祖宗，出去就不是小祖宗了，对吧？所以还是要受打击，没有人能够逃脱这一点的。感谢主啊，耶稣给我们了更好的一个方法。这问题就是说，我的价值由什么而定？你知道价值由什么而定？刚才在肉体生命里头，就是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恒定我们的价值。如果我们接受这个价值，我们就一直都在这样子一种肉体生命被定罪的当中来生活。你知道，当我最近开始明白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认识到，我们人啊，真的是很无奈。我们所做的事情啊，有些事情呢是我们所享受的。如果你的职业是你所享受的，我其实真的是很喜欢化学的。所以呢，对我来讲呢，去读一些文章啊，想一些 idea 呀、啊，这是一个很享受的事情，根本不用有人催着你啊。像告诉学生，你会发现学生当中也有些，有的学生啊，他就是喜欢读，喜欢明白。我组里现在一个学生，伊朗学生，他就是这样。哎，很快他进组里头，他的第一个、第二个那个研究的那个想法，就是他自己想的，他自己想的，因为他喜欢读，喜欢想。但是还有的学生啊，你要去告诉他，你知道吗？为什么要好好读文献，对吧？为什么你所做的研究啊，你一定要把这周围的东西都要好好看，然后这样你跟他解释来解释去，你会发现他还是不好好做。所以这样的学生一定研究就是做不好。所以呢，有些东西是我们享受的，但是你会发现啊，就算你有个你比较喜欢的职业，让你不能够享受这个职业的是什么东西啊？是不是就是因为你很看重这个职业，那在这上头的呢，就决定了你的价值观。所以在这上面很多的你真的压力痛苦也都是从这里来的。所以一旦在那里头啊，好的东西你固然就是本来可以享受的你不能够好好享受，还有很多东西你之所以去做，纯粹是为了解决定罪感，而不是你真享受它。有的人为什么非要去争一个面子？你看没有，争面子，然后过后可能受很大的亏损，但是他还是要争面子，这个就不是享受，这是为了解决定罪感。但神给我们另外一个方法啊，神给我们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说像罗马书这里所讲的，罗马书8章32节，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在这一段话里头，圣经讲了神的价值观。在神眼里，我们的价值不低于他的儿子。他说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至于万物呢，那在神那里就没有那么大价值了，是白送的，知道吗？买一送一，对吧？这是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今天啊，我们一旦明白神是这样子的一个价值观，当我们开始接受这个价值观的时候啊，不是听听而已，而是让这个价值观啊，神的这个价值观进到你心里，你觉着哇，真的是这样哎！你开始这样子看我们了，看自己了。这就像这幅图画，对吧？任何一个东西的价值取决于别人愿意为它付上的这个代价。Value 是决定它的 price 的。那神怎么样为我们付上了什么样的代价呢？就是他儿子的生命。那就说，这就说明在神眼里啊，我们人跟他儿子相比啊，价值不低于他，其实是等同的。这就好像亚当跟夏娃一样的，价值是等同的。哇，你一旦开始明白这个啊，真的是，我觉得我们就开始 我上次讲了一些，就你看这些经文啊，你如果心里带着一个天然的这种价值，对自我的这种价值感，自我价值感就是自己没有价值，你必须为自己创造了价值，别人才会肯定你的价值，但是在你没有创造之前，你是没有价值的，对吧？天然是这样子的。所以你无形当中啊，我们去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都是一种自己没有价值，然后去看听神所说的话。所以当你听了这句话啊，这句话就没有进到心里去，就听完了就好像就过了。但是如果你开始相信，真的，我觉得上周当神让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开始相信的时候，你再去读这段经文啊，你内心里，我虽然不能够就说是说100%已经接受了这个价神的这个价值观啊，但是我开始让这个价值观在我心里头在这里的时候，你再去读啊，你突然就觉着，哇，神真的是爱我们呀！就像上次所读的这个经文，罗马书5:6，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相信基督是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没有不相信这一点的，但是没有几个基督徒真相信神是这么爱我们。为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你不觉得自己有价值吗？传统的这种讲法是告诉你是罪人，神是因为怜悯你，神是因为他的大爱，但是你不怎么样，你是罪人，你是坏人，你不值得，你不配，对吧？而且要创造这种感觉，你越觉得不配，你越觉得神，哎呀，神真的是爱我。但是那个爱我，你会发现啊，变了调了，知道吗？变了调了，因为你不配他的爱，所以其实实际上是一种理性上想去说服自己，哎呀，我这么糟，他都还爱我，他实在是爱我，但是心里不觉得他爱我。但是当你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认识到神之所以那么做，他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大爱，他的确有他的大爱，而是因为我在他心目中这么重要。当我迷失的时候，当我已经成为罪人的时候，我根本没有办法，还软弱的时候，做不了什么事情的时候，但是在他的心目当中，我是这样子的有价值，以至于他愿意牺牲他的儿子。哇，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感觉不一样哦，真的感觉不一样。你开始感觉到爱，这个爱就是一个 personal 对你的一个爱，因为他认识了你，他认定肯定你的价值。所以上次我讲了这段经文，马太福音13:44，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地。这里所讲的是耶稣基督看我们在还没有得救之前，这当然不是我个人啊，而是指整个的这些属基督的人，他还没有得救之前，神已经看到了我们的价值。耶稣看到了我们的价值，他欢欢喜喜地变卖一切所有的，把这块地买下来。这是他所认识我们的，认识到我们的价值。而且呢，上次我也讲到了啊，圣经里所讲的这个天国啊，不是把我们排除以外的一个天国，我们要拼命进天国，天国是另外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我们想的是一个地方。但是呢，圣经里告诉我们，彼得前书2:9，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这个国度就是，你可以说，你把这个圣洁的国度换成天国。因为天国里如果一个人都没有，那就不叫天国。你只能说一个地方。但是当讲到一个国的时候，这个国家如果没有任何一个人，它绝对成不了一个国的。所以呢，你会发现当我们觉得自己没有价值的时候，你不知不觉怎么样，把自己排除在天国以外，然后你试图要进去，而不是接受我们就是天国的一部分。好，认识自我价值啊，自我价值被肯定的重要性在哪里？我不知道你体会到了没有。我说体会到，尤其是啊，不是不只是在头脑里头好像开始 有一点明白，而是内心里头知道，哇，自我价值被肯定原来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你会发现啊，如果一个人自我价值没有被肯定啊，他就听不懂神的话的。这就好像啊，我上次举的例子，一个人，一个女孩子，她有非常低落的自我形象，低落的自我形象就是认为自己不好、不行、没有价值。她今天嫁了一个非常好的老公，但你会发现啊，她因着自己对自我的价值已经否定了，老公既然要娶她，对吧？她先生要娶她，就是认为她有价值，但是她自己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她就会听不懂她先生的话。比如说圣经里头这句话啊，哥林多前书六章七节，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这句话呢，可能在教会里头也没有太多人常常讲这段话，但是呢，这里头的这个观念却是在教会里日复一日、年复一日在讲的。就意思说，神不喜悦罪人，对吧？就像这里所说，意思是这个意思。这些不义的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你要想领受神的祝福，要想得神的喜悦，你就要脱离这些罪，你就要悔改等等等等。这一点是不是你就或者是要如果不是脱离罪，也要更追求他、更爱他等等等等等等，是不是？这个观念是不是在很多教会，甚至大多数教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日的、年复一年的在讲？但是呢，白纸黑字就在这后头，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你看没有？白纸黑字前面说完了，后面就告诉你们，你们是洗净的、成圣的、称义的。而且所讲的就是哥林多教会这些被认为不怎么样、属肉体的基督徒。为什么？你想过没有？白纸黑字，多少人去，多少牧师真的是很认真的在读圣经，那神学生是专门到神学院去学，那就是要学圣经、学神的话，当然也学其他的，甚至要去学希腊文、学希伯来文，就是要读懂圣经。但这里白纸黑字就这么写着，你在自己的教会当中，对吧？就在以前的教会当中，我做基督徒今年其实我看要26年了，对吧？信主有26年了，到明年3月份的时候受洗26年了。在这些年当中，有几个教会你曾经听过几个牧师在你中在讲这后面的这个没有吧？为什么他们不讲？为什么他们不讲？他们很认真的在读圣经，为什么不讲？因为他们没有看到。为什么没有看到？因为他们的感觉就是前面的感觉，你看前面你就明白了，哦，哎呀，我不好，我是罪人。为什么大家都在讲认罪悔改要定罪人？因为他自己就是这么觉得的。然后这一看着就明白了，你已经接受自己是罪人，接受自己没有价值，你就看不到后面说你有价值的。这就是我所说的，你嫁了一个非常好的老公，老公总是在肯定你，但是呢，你确实是有一些坏毛病，有一些对你有不好的那些习惯，所以老公呢，有的时候是，就是真的是善意的来劝你，让你希望你不要这样，这样对自己不好，但是你一听到那个，你听到的就是他对你的挑剔，对你的不接纳，对你的否定，认为你没有价值。他说的这个有价值的话，底下六章十一节，你就听不到。听了就跟没有听一样的。 我相信牧师们读圣经的时候，切不要说牧师们，我们自己读圣经的时候并没有把后面那一节跳过去吧，你并没有说有意的读到那里然后就跳过去了吧。我每次都是连着读的，但为什么就读不到呢？原因就在于你的自我价值已经被否定了，你接受了撒旦借着律法对你的一个否定，你觉得自己不好，所以前面你能够听进去，后面你就听跟没有听一样的，对吧？而且呢，一旦你开始明白哦，自我价值被肯定是如此的重要哦，因为他这个我这次认识到的自我价值被肯定啊，是能够听见神爱的这个信息的一个关键之处。我如果想自己从上周到这周的这个区别啊，关键就是说，当你开始接受一点神对你价值的这个肯定的时候，你再来看圣经啊，你就能够从爱的这个角度去听去看了。比如说圣经里讲到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当然很早前我们在律法之下的时候，这三点都是用来要求我们的，有信有望有爱，所以你得有信有望有爱，你有信有望没有爱你还是不好，对吧？总之来讲以前就是这么讲的，但我们现在我们对于福音有所认识，我们知道啊，信这对信有所认识，对望有所认识，我们在这里认识到什么，就为什么他要信望爱，爱既然是最大的但却放在第三位呢？原因就是要通过信通过望你才能够开始认识爱，但是你一旦认识爱了，你回头再去看信看信心看盼望，你突然意识到一点，哇，神设立这条信望爱的道路啊，完全是出于他的爱心，他爱我们他才这么设立的。我们来思考一下啊，要想明白信心啊，要想明白信心，我们在当中啊，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对信心有更多的认识。要想明白信心，我今天明确的讲，先决条件啊，就是对自我的一个否定。你来看《哥林多前书》，你知道《哥林多前书》是讲给谁的？讲给在基督里为婴孩的，这次生命还很不成熟，需要在这上面长进的。他怎么讲呢？《哥林多前书》1:22，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有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为在这里他讲到一点，就是说今天讲信心讲盼望讲爱，整个基督信仰核心就是讲基督，这点很清楚哦，核心就是讲基督。然后呢，他说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弟兄们呢，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这段圣经呢，我们读过很多次。我相信弟兄姐妹啊，你信主多久啊？你可能就，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你可能就读这经文，你就有读过多久？以前呢，当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它基本上给我们的一个图画，其实都不用教会的人来教导你律法。你读这段话，你的感觉是什么？你读这段话的感觉，基本上就说，好。神是非常重要，高高在上，确实是充满荣耀，值得我们敬拜的。但是我们呢，对吧？我们就应该是软弱的，就是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你如果不接受你这个位置啊，你不接受这个位置，那么呢，你就是骄傲，对吧？这是以前读的。请问这个想法对不对？这个想法在肉体里是对的， 但是神却不是要让我们停留在肉体里，因为以前这样子啊，你一旦你看到了，它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吧，对吧？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你要承认你自己的不行，你要承认你自己的不行。所以我记得我以前啊，在基督徒做基督徒很多年啊，你都有一种 struggle， 就一种挣扎啊。因为人天性呢，都不想让自己承认自己不行嘛。你不行，你承认自己不行，不就有定罪感嘛，对吧？所以天性呢，你为什么要像我们做学生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拼命考零蛋呢？当然考零蛋也不需要拼命了，对不对？就你为什么不考差一点呢？对我们来讲啊，你要有上进心的，你总是要考最好呢，对吧？教会也没说啊，基督徒 同学们啊，你们应该去努力争取考不及格，也没有人这么教导，对吧？所以在生活当中，在学习当中，我们都本能的啊，尽可能，如果你还有点信心的话，尽可能要做好。但是来到神面前，神就要让你 feel bad， 对吧？让你感觉差，然后你稍微感觉好一点啊，你就有一种定罪感，哎呀，你看我就骄傲了。反正以前我很多年有这么一种感觉，就觉得没有办法从这里头脱离出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请问啊，你在这个心态里头，你能够感觉到神爱你吗？你自己本能的，我做事情要想做更好嘛，对吧？做不好的话，有时候就会觉得有，你知道吗？在这边就有定罪感。那来到神面前，他说你要承认自己软弱不行，什么什么之类的，对吧？所以呢，这就是一个矛盾。这就是个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你来到神面前啊，你就会发现，神所有的话哦，他对你我都是要求你达不到的一个东西，然后总是对你的一个定罪和不接纳。如果一个孩子到父母面前是这样一种感觉啊，你要说服他，父母爱他，那是很难的。这就为什么很难说服我们的内心，神真爱我们。但现在我们对福音有所认识，我们同样看这一段话，你知道他为什么要让我们觉得自己肉体不行？就是你要想信心成长啊，你第一步关键的是要认识自己的肉体不行。肉体不行，就是说要到一个地步，这就前面所说的这个软弱嘛，对吧？要想刚强，先要肉体软弱，软弱的极致就是对肉体彻底的否定。为什么他要这样子？他目的是什么？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所以呢，在以前我读那段经文啊，那个基本的感觉是对的，但问题在于那个时候没有人把后面这句话告诉我啊。当然我自己也读了，但是就没读出后面这句话意义在哪里。因为他想让耶稣基督，刚才所说了那个自我形象很低落的那个女子，她嫁给一个非常好的丈夫，那个丈夫对她的要求就是说，你不要把你那个娘家的那些不好的那些东西啊，就是那些钱啊，把那个当做你所依靠的，你要把那些东西丢掉，我在这里给你上好最好的，我的就是你的。你如果紧紧抓住那个，你就不会去依靠这边。所以信心呢，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神设立信心，不是让我们给我们为难我们。神设立信心，是让我们脱离害我们的肉体。因为在肉体里头，你在依靠着些很可怜的东西，然后用那些东西来决定你我的价值，然后既然那些东西不好，它就定义了你我，说你我没有价值。所以为什么要抓住那些东西呢？为什么不能把那些东西放下来，然后今天就来单单依靠耶稣呢？这就为什么神拣选了那些软弱的、那些卑贱的，在肉体里头有没有智慧的、没有能力的，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抓的，他们就更容易明白，哦，不用抓，抓基督就够了。 基督是我的智慧，我不需要有特别大的智慧。所以今天当一件事情发生，你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以前如果我们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然后你心里都充满了定罪感，尤其那个愚蠢的错误又是在你所看重的人面前犯的，别人也知道，你可能担心别人在谈论你的时候，哇，那心里头就是各种各样的挣扎。当今天犯了个愚蠢的错误的时候，感谢主，我并不依靠我自己的智慧，我自己呢，天然人没有智慧没啥了不起，关键是我有一个有智慧的主。你看没有，没有定罪了，就没有定罪了。所以他设立这个，他所说的一切让我们放弃肉体，就是为了让我们好得着基督。他让我们不去依靠那些东西，其他的定罪我们的东西，好依靠基督，就是为了让我们通过这样子可以得胜撒旦对我们的定罪，然后能够超越世界对我们的那个规范。所以呢，当你在看到信心的时候，罗马书里头讲到信心的时候啊，如四章一节，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经上说什么呢？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看罗马书讲得非常清楚啊，什么叫做信心？你有一天开始啊，有一天开始考虑问题，不再考虑自己的肉体了，啊，这就开始明白信心了。不考虑自己的肉体，肉体不重要，神不看肉体，他不用肉体来决定我们的价值，他不用你在肉体里头表现决定你怎么样。哦，这就叫做信心哎。信心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只是我们停留在肉体里头想有信心就复杂喽，对吧？信心是很简单的，他凭着肉体得了什么，换句话说就是不去考虑肉体。亚伯拉罕之所以有信心，就是不去考虑自己的肉体，他不去考虑自己肉体，他今天考虑神，考虑神的应许，这就很简单。我们常常犯的错误就是常在考虑肉体，怎么样解决肉体？以前是不明白肉体，是靠着肉体来想要讨神的喜悦。后来对福音有所认识，我们知道要撇弃肉体，我们就考虑怎么样去舍弃这个肉体。我们的眼光还是在看自己的肉体。其实他的意思说，整个不要考虑肉体。但是整个不要考虑肉体，我发现啊，这个真的是很简单的，为什么我们花这么长时间才渐渐意识到这一点呢？但是因为这个肉体啊，我说它叫一个 package， 它是一个系统，一个体系。你当你在肉体里头的时候，你最自我意识是被肉体规范的，你的价值观是被肉体的价值观所规范的，你在里头做事情的动力是被肉体的这个定罪感呀，然后想要试图缓解定罪感呀，这样子来规范的。所以他呢，真的把我们整个的人哦，牢牢的抓在手里。你说不去考虑肉体，你就在考虑肉体。但今天啊，感谢主，神的话语一步一步带领我们，当我们开始对自我在基督里头的这个价值有所认识的时候啊，我们今天就更容易不去考虑肉体了，这就叫做信心。当你面对神的时候，不考虑自己肉体，我只考虑基督，基督的义是重要的，我的义，我自己的义有什么重要的？尤其是在，不是特别，在肉体里头的义有什么重要的？在神面前，在人面前，你肉体里头的义还是有一定重要性的哦，因为你对别人好，你就更容易别人对你好，你对别人不好，别人就对你不好。但在神面前，肉体的义不重要。所以他设立这个信心这条道路啊，不是为难我们。我们在肉体里头，当时要想，哎呀，你看你去开始认识神的信心，信心是这样想问题，是那样想问题，你怎么样去努力，你都会发现没办法像他那样想问题，你就觉得，哎呀，这好 tricky 啊。我记得我很早前我们讲那个什么，就是这个， 讲这个本婚因着性的这个原则的时候，当时不是我们把那个我们的信仰那个讲了一下啊。我记得我讲的其中一个一点就是说啊，为什么神把这个恩典这门开这么大，却不怕人来投机取巧啊什么之类的啊，对吧？你说哎呀，你看那是罪全部都赦免了，恩典白白给你，对吧？那为什么不好？我说这，我后来用很大很大的字，大家记得用什么？就讲在基督里。还记得当时，有一位姐妹就说啊，最后觉得这还是很 tricky 啊。你看这个虽然讲的这么好，但最后是在讲在基督里，对吧？然后我们不在基督里，就意思说啊，我们只要不在基督里就没戏，对吧？所以好像很 tricky 啊。但你看没有，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把我们放在基督里，所以他今天又设立这个方法在基督里祝福我们，那是不是为了帮我们啊？他不是给你为难我们，为难我们是因为我们把肉体的思想心思抓着，或者有的时候被他欺骗不知道，所以你的感觉就是在为难我们，但实际上彻底是因为爱我们。底下他说这一句话，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他是什么意思啊？今天你去上班，有两个公司，对吧？有一个公司不是特别好，待遇不是特别好，但是呢，那个公司蛮公平的，你进去呢，你做工得工价，你付上多少的努力，他就给你多少钱，这蛮不错的了，对吧？但还有另外一个比他更好的公司，对吧？这个公司呢，不做工，啊，不做工，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你只要信，我是罪人哦。但是呢，进到这里头，你只要信神，这位神他要做的事情，他要称我这样的人为义，这就行了。这就叫信心哎，这就叫信心，不做工的，不做工，信就是不需要做工。你如果需要做工，那就不叫信，对吧？所以呢，他设立这个真的是对我们有极大的益处。而为什么他这么设立，纯粹是为了爱我们。但是我们啊，真的就是在娘家养成了很多坏习惯，做惯了工，而且做惯了奴隶的那种工，一定要觉得我做了换，我这样子才心甘理得。只可惜我们人都做得不够好，所以在心目当中从来没有觉得自己配得什么东西，对吧？这就叫做没有信心。你心里觉得自己不配得，然后又拼命向神求，然后发现神又不给，对吧？然后就更被说服说啊，神是很苛刻的了。不是了，是要改变我们的内心，除去那些娘家，就是肉体哦，本族本地附加这里头的坏的这个习惯。而怎么样除去呢？就是神借着圣灵把他的话语开启给我们，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样一位神。信心就是这么建立的，所以建立信心应该是很容易的事吧。在这里头啊，真的是这条路应该是越走越光明，越走越清神，因为你越走越知道怎么样与基督同父一个，越走越知道整个都是基督在做的。然后你要今天所要认识的神，这些恩典，你肉体的都迷惑，不是你我聪明，有一天突然就 figure out 了，就搞清楚了，不是，是圣灵一步一步很有耐心的来教导我们，而且我们里面有基督的生命，那个本能的他就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借着他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叫神因我们得荣耀，意思是什么？如果我们没有彰显荣耀，那神就得不着荣耀。神想让我们彰显他的荣耀， 不是需要你我去努力这么做，而是信那位是没有荣耀的人可以有荣耀的神，是不是啊？所以你看没有，在这里头啊，越明白这个就越安息，越明白你就越知道，哇，神设立这个信心哦，真的是为了爱我们，没有让我们，没有给我们加上一点点重担，全都是为我们的好处，都是非常划算的。这叫神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你知道，当我们觉得自己没有价值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啊，你会发现你读圣经，我刚才所读的这些经文大概举的例子啊，你都是把自己排除在外的，你发现没有？为什么排除在外？因为你接受了撒旦的这个话，他说你不好，你没有价值，他让你看你的肉体，看你的行为，你不好。所以当你这样子的时候啊，你就有一个这种没有价值，就等于被排除在天国以外，被排除在神的祝福以外，被排除在神所喜爱的那以外。这个排除是什么？是自我排除的。这就是我说的娘家的这个心态啊，娘家的心态，原来就叫在肉体里，娘家在这里就是肉体的意思啊，在肉体里头的心态，自己把自己排除了。请问我们想一想，不单面对神，我们面对很多的事情，我们是不是这么去考虑问题的？当你觉得自己不重要，你如果在工作当中，你自己认为自己不重要，你就会觉着啊，你就会觉着好的事情不会临到我了，对吧？你当然你也不会去争取，但还有的人去争取，他争取他也是有这种心态的。当然这是人相对的一种啊，有的人他觉着他重要，他就比较敢于去争取吧，他就是正当的，我说这种正当的争取吧。但还有的人会不择手段的争取啊。但我们现在想，一个人你觉着自己不重要，你会发现很多的事情你自己就把自己排除在外了。面对神更是如此，你觉得自己没有价值，觉得自己不够好，你想一想，在你的心态当中，你有没有把自己跟神的祝福啊排除在外啊？有吧？因为你自然是觉着那个是给神所喜爱的，对吧？他看重的，他爱的，然后讨他喜悦的嘛。那你既然不是那种，你是不是自己就把自己排除了？然后当我们就算听到恩典福音的时候，我们都是在这种先把自己排除在外，然后再要努力进去的那种心态吧，对吧？我要追求，我要干什么？你看没有，错就错在这里头了。但是如果你接受了耶稣基督对我们的肯定，就像我这两周所讲的，在神的心目当中你是何等的重要，抛开你所做到的任何的事情，当你还做罪人，还软弱，软弱英文翻译成往往说 powerless， 没有任何能力做好的事情的时候，那个时候神就爱你，看重你到一个地步，愿意让他的儿子，用他的儿子来换取你的生命。当你开始接受这一点，接受这就意味着，这叫做什么？叫做神的爱在此就显明了，就是说他通过这件事情像给你证明给你看，他看重你到什么地步，他愿意为你付上什么样的代价。哇，当你开始接受这个的时候啊，然后你开始明白到，你就可以看明白一些圣经里头的一些话咯，看明白你是天国的一部分，不是你想去进天国，而是你已经在天国里头了，你是天国的一部分，怎么样？你就自动把自己包括在这里头了。这是不是一种迁移啊？这个迁移不如说是被迁移吧，被神的话迁移吧， 不是你自己拼命要迁移过去吧，是你听了神的话，神说你多么重要，当你相信到自己哇，在神眼中有如此的价值，然后在你去读圣经的时候，你在心态上你就把自己包括在里头了。当他说好的事情，说重要的事情，说祝福的事情的时候，说肯定的事情的时候，你不需要去赢得这个，那个已经是你的了。这就叫做被肯定，被你就被包括在里头，就是这样被迁移的。哇，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啊。另外一种描述这个的方式就是，让我们的心，当你认为自己没有价值的时候，你已经认定自己不重要，没有价值，除非你做到什么样的东西，一般都有这么一个意思，对吧？所以当你去做的时候，你发现自己做的还是不够的时候，你还是把自己排除在外。换一种表达，你的内心像神对你所说的爱和肯定的话和祝福的话都是关闭的，对吧？因为你认为自己没有价值，他说你有价值，他爱你，你觉得自己不配他爱，因为你不够好，他那话说过来，你的心是关闭的，就弹出去，说过来就弹出去。就算今天一个牧师他真的就在讲神爱你，往往都是这么一个效果。但是如果你能够肯定自己的价值，当然是通过基督来肯定价值，你的心就打开了。今天神说祝福你的话，你相信自己有价值，你的价值用基督来衡量的。神再说你好，再说祝福你，你是不是觉得自己配得呀？不是自己凭自己配得哦，是因为基督定义了我的价值，我就可以配得。那我们再去看某些经文啊，比如说我们最近所读的这个，我们是查考信心嘛，在马太福音第八章里头，耶稣摸这个大麻风的这个人，这个大麻风的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我们当时讨论的是说，这个大麻风病人他的信心表现在什么地方，他有信心吗？我们很多基督徒都认为，都相信说神若肯他一定能够让我做到，但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么想问题不是信心，这个大麻风病人这么想就是信心呢？那是因为在旧约圣经里头已经告诉一个人，得大麻风的是不洁净的，被神不接纳的，你必须跟神的百姓分开，如果除了非你能够好，你就一直得分开。但是当他今天看到耶稣的时候，他有一种不同的期待。哦，根据耶稣考虑问题，这叫做信心哦。当你可以这样子想的时候，这就像我们今天哦，你知道吗？当我们今天，我们开始根据耶稣考虑自己的价值，不是用自己天然内心里头的定罪感来考虑自己的价值，也不是用自己过去所依仗的这个自己的学业、自己的成就、自己的什么东西来衡量自己的价值。当我们开始根据耶稣来考虑自己的价值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一种不同的感觉。我们来读神的话的时候，就有不同的这种感受。这就好像什么？这就好像神今天就可以 touch 我们了。不过是一种属灵的方式哦，他的那些话就可以 touch。就可以摸到我们的心了。以前我们是对他是，我们远远的躲在那里，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不够好。但是呢，因着耶稣用他来衡量我们的价值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向神敞开了，神的话今天就可以触摸到我们。然后我们后面读到这一段经文，耶稣跟这个百夫长呢，这个百夫长是圣经里头主耶稣所称许的两个人，有信心的两个人之一。我们讨论过说，他的信心，他之所以有信心，关键在于他认识这个权柄。你知道，在如果我们停留在肉体里头啊， 我们听到权柄这个词，感觉是什么？我要顺服权柄。在肉体里头，你有一种感觉啊，你自己又被贬低了，是不是啊？贬低了，因为那是权柄，那我要服在权柄之下，他高我低，他行我不行，这就加深了我们觉得自己没有价值的感觉。但是你知道天国不是这么运行的，在圣经里头啊，有权柄的在你们当中成为大的，要成为服侍众人的，那最大的是谁？最大的就是神，耶稣基督是最高的君王，同时又是最大的仆人。所以今天顺服这位君王，你顺服的是一个谦卑的王，你顺服他其实是接受他对你的服侍。所以今天这件事情啊，不但在基督这里，在属灵的这个国度里也是这样子的。在教会里头啊，任何一个弟兄姐妹之所以能够在这样的教会里头可以来教导，可以来带领人，唯一就是你开始明白这些道理，明白这些道理能够把属神的东西带给人。如果不是这个，那就什么也不是哦。所以今天顺服纯粹是为了为我们的好处。上帝设立这个权柄的这个观念啊，他不是要来贬低我们，他是为了让我们可以得着祝福，得着服侍。其实这样子的，但是我们在肉体里头，你就不会这么理解问题。你怎么样理解，就是就变成说，有权柄的就是重要，没有权柄的就不重要。所以我服在他手下，就等于我得放弃自己的想法，他都是对的，我都是错的，等等等等。这就是娘家的心思啊，属肉体的心思。然后圣经里讲到啊，希伯来书三章六节，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这是一个条件哦，好像又像是一个威胁，对吧？你如果不这样子，就不是他的家了。所以当我们去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你知道吗，所有读这些经文啊，都有两种读法。有一种就是在肉体里头，或者停留在肉体里头读，你去读这些东西啊，所有的东西读出来感觉基本上都是一个味道，要求威胁，对吧？就是这些，向你要求威胁挑刺否定你，在肉体里就是这样子的。正是这个原因，神才要我们脱离肉体。你一旦脱离肉体，你读所有的经文底下都有一个意思，神看重你，神爱你，所以他设立这个方法。他之所以设立这个方法，是为了祝福你，是为了帮助你，全都是为你的好处，全都是为你的，真是为你的好处啊，真是为你的好处啊。这就好像啊，我就想到，就当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我就想到在过去的，你知道吗，我们对于盼望的启示啊，是今年六月份的就讲的，六月份开始讲的，中间当然讲了好一段时间，对吧？好几讲了，就记不清了，六七讲吧。就专门就讲这个盼望这个事情。那个时候呢，啊，我觉得对我有个相当相当大的一个帮助。但现在再回头看啊，后面所认识的，哇，能够把自己的肉身这个就是这个否定。你知道，当我一开始啊，我认识到那种，就说你这个。里面这个人就是外面这个人叫做肉体，你要弱，只有这个弱里头那个才能强，这个强那个就弱，这两个此消彼长的。但当时我不就有一种感觉嘛，啊，我每次想要外面这个人强，就是因为只有强才能抵挡撒旦的定罪，我可以吗？我行吗？对吧？你今天要让我承认我不行，我什么也不行，我没有等等，这不就是挨打的份吗？这就是被定罪的份吗？但当我去接受这个的时候，我一开始这种感觉，这个感觉我不知道大家其他人有没有啊，是内心那种感觉。当我去就是当你想要外面强的时候，你发现里面是有点空的，有点虚的，
那种感觉，就是你外面再强的时候，你里头还是有这种那种自己不行的那种虚的那种感觉。然后当我去承认自己不行的时候，一开始那个好像那个虚的感觉就更明显了，因为你一开始你怎么样抵挡觉得自己不行的那种感觉，就是要自己强，但是那个东西还在那里。当把这个外面那个东西去掉的时候，这个虚的那种感觉好像更明显了。以前你是尽可能避免去接触它，就去感受它，但现在呢，好像首先给我的感觉是好像也没有那么难受啊，就没有那么可怕，但是那个虚的感觉还很清晰在那里。但是我继续停留在那种状态里，我发现过后啊，那虚的感觉就变了，就没了，剩下来的就是更加纯粹的我，就是没有那个东西了。然后再后面啊，神又把这些东西继续一步一步的来启示的时候，我发现啊，里头那个东西就变得更强了。但这个时候啊，真的就把其他所依靠的东西都撇掉的时候，这个强是跟以前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再回过来讲，当时六月份讲的这个盼望，对吧？天人的盼望是对看重的事情蛮有可能发生时的内心状态。在人事物，我们人生当中的人事物的状况，横坐标是时间，我们过去的光景是这样，当下的光景是这样。如果这样子，我们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那将来希望的光景那就是这样了，对吧？这就是我们天人的盼望 ，hope， 对吧？天人的盼望，所以我们天人的盼望是这样。就算有的时候稍微有一下，我们希望只要人生不断的向上，我们就处在一种内心比较光明、比较有盼望的这样一种光景。但是呢，天人的盼望经不起打击，如果小小的波折，一般人都还行了。但是屡次受打击的话，怎么样？我们内心就是受伤。越受伤的人呢，就越难以盼望，越难盼望呢，内心就越处在一种痛苦的光景。如果你的环境还可以，就陷入一种无聊；如果你环境不好，哇，那就真的叫 hopeless， 对吧？完全没有希望，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以前真的不明白这个，一直都在做这个事情。常常都在做这种事情，或者被这种事情所受伤害，对吧？但是呢，神告诉我们有个另外一个盼望。彼得前书愿颂赞归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即耶稣基督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我们有个 living hope， 我们有个活的盼望。圣经里所讲的这个属灵的盼望，就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我们重生的时候，就好像这颗种子已经种在我们里面，这个生命已经开始成长。所以圣经里头所讲属灵的盼望啊，用的是一种内插法，那个叫 extrapolate， 推断。但如果你的生命是往下的话，你就没有希望喽。那内插法是什么？我们里头有基督的生命，每一个人重生的人，今天里面都有基督这个生命。活的生命是要长的，他的生命长成什么，是什么样子呢？如果你从来没有见过玉米，从来没有见过玉米，就是今天我从来没有见过玉米，没有吃过玉米，不，别人给你一颗种子，说这是玉米种子，我不知道玉米，没见过，不知道这长成什么样的。你要带你去一个地方看，看一颗真的玉米，上面有真的有那个长出来的玉米，对吧？成熟的，然后告诉你，你看没有？这颗种子长出来就是这个样子。然后你把这个玉米，它给了你上好的玉米，很多种子种在你的田里。你现在一旦有了这个种子，活的种子。你还担心你将来得不着那个玉米吗？不担心吧。你只要做正常的事情就行了，而且现在的玉米人们又抗旱又抗虫的，对吧？好厉害的，对吧？你都不需要，你种地里，像美国这玉米，我从来没见人家再去施肥啥的，对吧？ 然后就放那儿就行了。这就是圣经里所说的意思。我们重生的时候啊，你只要明白你里面是基督的生命，而基督长成了就是今天坐在神右边的这位基督长大成人的基督那个生命，你所需要的就是放心。放心，因着耶稣基督，因着被神的话所说服而有的放心，就叫什么？就叫信心，是不是啊？你如果自己放心啊，那不叫信心哦。因着耶稣基督，因着神的话，被神话所说服，这叫放心。所以呢，你今天你就可以放心，只要你知道你里面有基督的生命，只要你知道他是活的，他要长，而这种对未来的期待还没有看见，但是知道他这个种子长成，他一定得长成那个样子。我们所做的就是不要去考虑你的肉体啊，不要去考虑你的肉体，来考虑基督。当然我换句话说啊，我们今天之所以到这一地步能够认识到这个，开始越来越知道不考虑肉体，那中间是走了这一步一步的被神的话带领过来，才能够慢慢这么样来考虑问题的啊。所以呢，这就是圣经里所说的，对吧？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神设立信望爱，信心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设立属灵的盼望，让我们脱离肉体的盼望，就是不让我们的内心受伤害，就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内心，就是因为他看重我们这个人，他想让我们停留在基督里，以基督为我们的信心，以基督为我们的盼望，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在这生命当中彰显他的荣耀。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讲，他说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同样一个信心，同样一个指望。然后当他讲到忍耐的时候是什么？我刚刚不是用那个种玉米的那个吗？同样的意思，雅各书里头这里讲到说，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那、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今天在这里讲的忍耐，不是天人在肉体当中经历着各样的痛苦，各样的挑战，然后神说你再忍耐一下，你再忍耐一下，如果你真正的有忍耐，我就祝福你，我就帮助你。不是，是在肉体里头娘家的心思。你如果在基督里头忍耐，就像这里描述的，你已经有了上好的种子，就是基督在你生命里头，然后这个呢，它长成样子啊，当你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你知道吗？主耶稣是什么样子，你里面的生命长出来就是什么样子。今天我们在地上啊，他说等了春雨秋雨，或者秋雨春雨，就是说当你今天啊停留在这个轴上，这个线里头的时候，停留在信心盼望里头的时候，你在这里头就领受圣灵丰富的工作，丰富的恩典。所以呢，你在这里头让你等多久都是可以的，这是圣经里所说的忍耐。基督就在你当下的生命当中彰显，所以所有这些东西他设立成这种方式啊，都是为了爱我们，都是为了爱我们。所以虽然我们现在没有看见这些东西啊，我觉得现在就可以越来越享受在这里头属灵的东西了。我记得我前面有一次啊，我们就是查那个查信心这个 word study， 对吧？然后在当中有一次问了一个问题啊，那个问题没有人回答，最后我也没有回答，我们大家都不太知道答案。那个答案是说，我们就知道啊，真正的信心啊，你所关注的是属灵的东西，就是你得去学习去享受属灵的东西，对吧？我们怎么去享受属灵的东西？看不见摸不着，怎么去享受属灵的东西？当我们今天听到神的话， 开始领受到心里头，然后你有一点觉得，我希望这一次真的有弟兄姐妹觉得，就是通过这两周啊的道，你开始觉得自己是有价值的，开始觉着，既然神用基督来换取我的生命，我们这些人的生命，对吧？我是有价值的，你自己觉得自己是有价值的，因着耶稣基督的这样子的代价。然后当你再来听福音，再来看圣经，能够看到一些新的东西，能够听到一些新的东西，内心有一种不同的感受。当你的内心有一种不同感受的时候，这就是什么？你的内心就在享受属灵的东西，开始 enjoy 这个东西，享受神在基督里头他的话。真的盼望有一天啊，我们读圣经啊，真是一种享受，因为圣经就是神在基督里对我们所说的，真的是如何爱我们，如何肯定我们，如何帮助我们，如何祝福我们的话。我们今天讲到就到这里啊，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实在感谢赞美你，用你的话语不断的引领带领我们。主要我们原来在肉体当中被各种各样子的心思所牢笼、所欺骗、所辖制，我们在这其中真的是经历着各种各样的劳苦愁烦，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出来。但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属天的光向我们照耀，你的圣灵将你的话语开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何等的爱我们，你是何等爱我们，竟然愿意用你独生爱子的生命来换取、来买赎我们的生命。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真的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看重我们，我们在你眼中有何等的价值，而你所设立这一切属灵的律，就是为了帮助我们，就是为了祝福我们，就是为了爱惜我们，就是为了体贴我们。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的让你的圣灵继续不断的来教导我们，好让我们真的能够在得以认识你话语的时候，进入到这种与你相交、活在基督里头、享受你的爱、彰显你的荣耀这样子的生活当中。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